架构三人行。就最新的消息，前两天星巴克中国宣布他要退出中国嘛，他确实代表了一个潮流，这个始终在进行，最近几年在始终进行的一个潮流，外企在退出中国。对，但是在咱们的节目上，我觉得可以聊一聊星巴克跟我们个人的关系，以及它跟数字化可能产生的一些关系啊。因为它这个变化，我觉得不是我们看到的最后那个结果那么直接和简单。我们也看到国内有很多本土的咖啡品牌在崛起，很多的东西是有国产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哈。但是我觉得总可以从我们的视角来给一些不同的一些分享吧，也许谈不上有多专业，但是我觉得可以先聊一聊。我们可以讲讲体感，就是你觉得最近这几年你的星巴克体验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感觉？
你就纯个人视角。
对，纯个人，先说个人视角，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人视角你能发现点什么。
你
来吧，你是不是喝的最早？
我
暴露年龄。
他说最早进入中国是哪年来着？
还真不知道。
有些年头了，
九几还是两千年左右的时候，在北京。
那时候可洋气了呢，
那时候很
洋
气，那时候很洋气的。那时候，你买一杯星巴克，首先是你身份的表现。
对，是
你每天早上写字楼、星巴克这个。
哦，两千年你就做写字楼了？
那当然。
哦，
那时候30块钱是我一顿中午饭钱。
两千年好像。
哦，
好像还真没
有暴露年纪喽。
对，但是前两千年出头的时候，对，你去星巴克买杯，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打折，一杯就是30多，而且是你现在算是20年前，所以你买到一杯星巴克，一定要把 logo 露出来，不要
对对对
不要用手挡着，
手套你也得露出来，
不要用手挡着，对，然后一定要端着，对吧？像我后来我这个观感不太好，我还背着双肩包呢。人家都是挎着一包，
兰花指都下去了。
对对对，挎着一包，然后这个在那个写字楼下那个电梯排队，对吧？你拿着星巴克，
不一样的，
不一样。
其实不得必须得套这个，
对对对，
得套着，
套着
套。
我记得我就是因为我从小西安长大，西安有一片就钟楼旁边的位置，那是最金贵的位置。旁边原来有一个就是特别高端的商场，叫世纪金花，虽然现在倒闭差不多了。原来我们就是世纪金花里面都是特别贵的东西，在它的旁边有一个独立的透明玻璃，然后上面是那种木头的房子，既复古又现代的一个状态。那是最早的一家，我认知的最早的一家西安的星巴克的那个店。那个店的一个是位置，第二个就是它的视野也非常好，就能看到钟楼。钟楼就是其实就是钟楼环道，过个马路就到了。所以我小时候对它的认知就是贵。高级、
高
端、
高端，
然后就是装那种，
那么
自己低调了。对，所以我其实小时候因为就是零花钱有限，其实我最奢侈的就是肯德基了。然后那个地方我是看着他，我跟我妈逛街或怎么样，或者我上学会看到他，就会一直看到他。那然后等我能进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哦，终于能喝上一次了。然后发现真的不一样哦，跟奶茶
的
味道不一样，就觉得哎，真的跟小时候不一样了，我长大了，有这种感觉。
他说你上班的时候他还是小时候。
是的呀，就是小时候又怎样。对，然后有一种说我现在是白领
白领
身份不一样了。然后哎，就跟刚刚凯峰那个感觉是一样，就是穿的也不是小朋友了，然后背个包，然后拿着咖啡的那种感觉，
举得高高的
举得高高的，谁都能看到，就那种感觉啊，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虽然我咖啡因敏感，
星巴克确实是咖啡的代名词。
对，
是吧？我说我来杯咖啡，默认就是一杯星巴克。
听起来星巴克在帮我们错误的认知自己的这个路上走了很远呢。
对，所以那会儿的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就是感觉星巴克就是高端大气的一个代名词。我一定要工作之后我要喝上一杯。
就跟
我
毕业了要给自己卖20串羊肉串一样，就是我一定要，它是一个里程碑。
对，是他是就是我真的长大了，我工作了，我自给自足了，我自己有那么一个身份了，
咖啡自由了，
就好像我上大学时跟我老婆说，我说工作以后我们每天要吃麦当劳。
对，就是那
对，是这种感觉。
对
对,
对，
就真的，然后结果慢慢现在我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的少了。可能它太贵了，因为有便宜的了。
因为有便宜的，
因为它可能过去给你的那个身份品那个象征淡掉了， 然后但是你如果纯喝咖啡你可能觉得它又有点贵了，
对，有可能人也看淡了，
嗯，
年纪大了，
过了那个
岁数，过了那个劲儿了，
啊，过了那个岁数，
嗯，
对我来说可能我还没到那个岁数。
哦，他出来了，
看出来了。
我其实去年的时候还会觉得喝一杯星巴克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给自己一个
感觉，
身份认可。
会，我去年的时候还会有这个感觉，但今年我就没有了。我就是我觉得是是一个很快的一个转变，对我来说。
对。
但我在想，为什么？就是其实星巴克的环境我现在也很喜欢，就是它的整个很温暖、木质这种感觉。你进去之后，它的温度，周围的那种声音你都会觉得还是很好的，就是如果周围有一个星巴克然后有朋友过来，我其实还会想跟大家去星巴克坐一坐，
对，
环境我依然喜欢，
但是一定要去闲鱼上带下单一下，
就生活。
但是其实现在我其实有的时候选择还是也会更多，就是当我需要一个空间的时候，比如今天我买的咖啡是牙买加咖啡，
嗯，
那他那个空间也很好，
对，得打广告，
对对对
对
对，那个打
也很好，就现在很多精品咖啡馆越来越多，就是他们的环境甚至做的比星巴克还要好，
嗯，
更适合你去谈话，
嗯，
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冬天的时候星巴克有时候特别热，
嗯，
夏天有时候会特别冷，
嗯，
有那些极端情况下他人特别多的时候你发现也不太好，所以我现在选择变多了，
嗯，
我觉得是，然后慢慢的我觉得星巴克它也就是一种稍微好一点的这种体验上的咖啡，但并不是当时的一种唯一选择了。
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早期比如我跟凯文差不多，我们认为那个是身份象征，但是咱说那身份没到，所以我也那边也不买。
嗯，
然后其实我从一开始喝星巴克就是因为它空间，你记得咱们之前有一个客户，那个时候我因为我错峰嘛，我每天早上起我就看他7点开门，我7点到，我永远是第一个，然后我就在那儿找一个小桌子挨着窗户，对吧，窗明几净的，
嗯，
然后呢我就在那把电脑一支，
嗯，
也不能白在那占地方，买杯最便宜的中杯美式然后放在旁边，然后他那里边也不吵，他音乐也合适，那个氛围让你觉得就很舒服，但是能安静想一想事情，
嗯，
然后你会觉得每天是一个早上起特别舒服的一个过程，然后中午吃完饭大家溜到那儿一起再拿杯咖啡聊会儿天，
嗯，
对，
哎，聊会儿天，然后你觉得他也不吵也不闹，然后那个还是那个环境很舒服，可能他让我觉得一个咖啡馆的环境就应该是那样的，
嗯，
然后这，
嗯，对，
那种窗户很大，一般就是挨着街，外边有树，然后冬天有雪。然后我就感觉很喜欢在星巴克待着，包括现在有时候如果我周末，
嗯，
如果自己要出来，比如我自己加个班，我会去，但是现在变了啊，原来我会找一家星巴克里边找一个人少的，找一角一窝，但是星巴克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点我一定要提，它底下那个插销的那个地方太容易掉，
你知道后来我都自己带插座，
我因为那个换了一个插座，这一插光机就掉，一插就关机掉，尤其是那个苹果的笔记本，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我就觉得如果是一个自己的时间想自己带点事儿，就算窝那玩游戏，我默认还是会找一个星巴克的空间窝在一个角点一杯咖啡，就这个到现在都是我的习惯，
嗯，
对，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星巴克所推行的第三空间，
嗯，
这也是就是他这个理念是在工作的这个场所和在家庭场所中间存在的第三空间，能够在人在里面可以，不管是像你刚才那种因为起得太早是吧，没到工作时间，对，所以说然后可以有个地方待啊，或者是跟别人谈事啊，对，他是这种理念其实在当时也是非常实心的，
我觉得现在也还是，我现在要见一个朋友我还是会去星巴克，
其实我也会认为他这个理念的提出其实是一种数字化的一个过程，他选择的一种定位，而且给很多零售方向的一些同行业的竞争者提供了很新鲜的一些思路，
嗯
啊，所以这个概念我记得在之前公司他们做咨询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拿第三空间来举例子，
当一个最佳实践，
当一个最佳实践来引导客户，对他们的这个设计啊，这个组织设计或者说这个架构设计会做很多新的一些思考， 不是说一定要存在一个物理的店面啊，但是会确实会因为它背后的这个理念会产生，所以我觉得在当时星巴克还是很引领数字化转型的这样一个潮流的。
对
我觉得还有，其实除了第三空间之外还有两个对我比较有意思的点，就第一，其实他我现在比如给跟 我姐过生日，我过生日我会给我姐发一个礼品卡，就是星巴克的，
嗯，
他又会比如我们弄500块钱弄一个生日的封面就给他，因为我也不用给买礼物嘛，然后再大家弄一个也不用，不如就实惠点，因为我们都喝咖啡，那咖啡
能打折吗？
啊，
打折的吗？
就不打折，就是那礼品卡，就500卡，然后我就给他，然后他就加到那个 app 里，
他都会把卡发给他姐之后说没打折，
没打折，打折呢。然后你会发现他有一个，他就是有。就我如果送一其他的，我送一个山姆的卡，我也觉得呀这个不合适。但是我送一个星巴克就很洋气
对，
就生日礼物嘛，我给你送，给你送张卡，喝咖啡，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挺好的点，就是它是一种身份，就我们讲还有一种就是星巴克的杯子，就是原来一到星巴克就看这每一看最近有没有
杯
子，然后出来，然后一些周边，然后你觉得其实你发现他做了很多的
对
这个东西，就是让我觉得印象还都挺深刻的。
包括他后来开始推出飞快，
那个
飞快，但是他推出飞快的时机，似乎不是一个先驱性的一个动作，他是完全是为了
跟随
的。但我觉得也许咱们可以从这儿可以聊一聊，就是
我一直管叫咔快，我一直分不清这叫飞，那叫咔还是叫飞？
飞快，
飞
快，
飞飞。
对，其实是很方便啊，但是他出飞快的时候，其实国内的一些本土咖啡品牌。包括外卖其实都已经开始升起了，似乎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它的响应啊，响应速度啊，包括它的很多东西在发生一些变化。
其实它推出飞快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感受上挺拧巴的，就是它是一个很重视线下空间感的一个，结果出了飞快之后你会发现它也增加了外卖嘛，就会不断的有时候高峰的时候有人在那排队，
没错，
它的整个动线就会出现，有时候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感觉好像线下的体验有一些被削弱，
没错，
那有一点有点拧巴感。
对，从在写字楼下就是曾经出现过，就是你已经起得很早了，像刚才王健提到的，你本来想点杯咖啡好好做，但你发现前面有几十单外卖，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被逼的，其实也是被逼的，就是昨天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想了想，我发现星巴克其实是一种线下空间的体验非常好，但是它要往线上去迁移，对吧？但是很多现在的这种，比如像 Luckin 啊，它是你默认它是一个线上原生的，就是很少我会去在 Luckin 里边，基本就是一个外卖，去那儿也是拿一下，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相互竞争的这个关系，然后所以那就被逼着，那你不能放掉这个市场，所以星巴克也会去做这种线上线下融合啊，或者像这种线上下单，但是他跟他又很拧吧，他自己其实他最体验最好烘焙在那儿，但是他那块市场又不能放掉，所以他又要去做，我觉得这是不是这种感觉，但是那个又会对他线下体验其实有影响。
对，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引入数字化的时候，引入这些线上营销手段的时候，是线上跟线下一起同时设计的，而不是纯线上的，我能够跑通线上了就是 OK 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要注意的点。
我觉得你可以展开讲一下嘛，就是如果泛化来讲，你提到的线上线下去做这种转型，其实说白了，你对它的商业架构或者业务架构其实要做调整的，
对
吧？你不是从终端的用户看，好像就是我的体验差了，外卖那么多，我坐在那儿，我已经来了20分钟了，咖啡还没拿到。但其实它背后其实发生了什么，它肯定做了调整，比如说要让这个店面的店员要更快的去响应外卖单，它对于店面店员的 KPI 考核有多少是发生变化，它之前是说这个客户满意度是吧有点虚，但是现在是要用数字来体现你卖出去多少杯，或者是你这个外卖的响应是多少。在这种企业所决定的转变的这个过程中，他对他的业务架构或者是对他的业务模式产生呢，或者是哪些变化呢？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啊，但是我觉得你们的经验很丰富，就是 通常发生这种变化的时候，它内部可能会是怎样一个调整？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深，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有专门的去想这个话题，但如果现在去想的话，我觉得要从根儿上去聊，就是首先你在客户的一个体验上要了解他完整生命周期的体验，拿客户的体验去驱动你所有流程的变化，然后以及你拿不同客户之间交叉的一些体验再去看有没有一些风险出现。所以具体到变化上，我感觉这个话题还是挺大的。
其实我说直白点啊，
嗯，
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它无非是一个下单渠道的问题，就是其实如果你就咱们去店，就是比如你发现啊，咱们作为一个用户，因为现在更多是用户视角，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做的，我发现我现在去跟过去大家的服务流程服务过程其实没有太多区别，无非就是前面插了很多外卖单而已，然后有很多那个外卖小哥在那儿等着，其实然后我可能会多等一点时间，所以现在我去星巴克都是先点飞快到那儿拿，而不是坐那儿再点，这个是对我用户行为的影响，因为我不能说等到那儿，那我再点那我就等半天了，所以我恨不得一出办公室我就先点上，到那儿直接拿了，旁边找一桌子就喝了。
我是这么想的，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啊，就是他显然没有考虑到他为了响应，举个例子啊，为了响应外卖大量的订单而忽视了在现场的这种客户的这种体验，因为你这种提前去点呢，我觉得不会是
一个适应性的，
对，它是一个适应，你需要客户去适应
啊，是的。
然后同时呢，它又有那么大的空间，其实并没有被使用，
对，
所以它肯定有被迫去响应市场的竞争而采取的一些业务策略，引入飞快，引入外卖，然后产生大量，但是它又忽视了这种现场体验，它等于说从卖体验变成了被迫去响应市场去卖效率。
从
我的视角上来看，就是因为我们在不管是设计什么一个产品或设计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考虑的是用户画像。不管是 Luckin 也好，因为 Luckin 之所以现在能够，因为它的用户画像非常单一，它就像刚刚凯峰说的，它拿着就走，
对，
然后所以它所有的场所的设计它其实就是为这样的一个人准备的。
对
然后那对于那个星巴克它其实在扩张自己的一个用户的一个画像，它从原来比如说需要一个第三空间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扩展比如说到那种就是我可能有转移，它可能重点在转移，原来重点是这边，后续的重点变成了说我也要抢夺 Luckin 拿走的那份市场的份额。而在这个抢夺的过程中，其实它一旦重点转移了，它有另外一部分它可能就会顾不上。然后我其实在想，就是因为线上线下这种体验做的特别好的就是耐克的转型，耐克原来就是线下的纯店，然后你需要去线下买，当然可能跟星巴克不太一样，但耐克的点是说你在线下就是体验线下的购物的感觉，哪怕是你在那种奥莱里面，或者哪怕人特别挤，但它有线下的购物感，有体感非常好，然后有人帮你找，帮你讲解，帮你去试。然后线上呢，它其实就是有它自己线上的一种营销的模式，营销的方式，然后包括快递它发送，有的会从店里去调货，然后店里也会去配，有些是从总仓去走，它是把它做成了就像刚刚娜娜说的一体化的东西，它是整体整盘通盘在调配。那线上买货的人可能关注的是它的便捷，而线下要的是体验。我觉得星巴克其实是类似一样的，它不同的人或不同的用户画像，它要的东西不一样。当他通盘去考，比如说开个脑洞，他可能会有一个门脸去专门做外卖的东西，既保证了这边的体验，
必胜客，
对，然后同时呢，又能保证你线上的一些虽然有一些成本，但线下的这些人是不会流失的。然后同样，另外一点就是说，因为星巴克现在我理解可能有一点老派的一个状态了，他在自己在追求说我要往新的那种互联网玩法走，
互联网，
因为你看瑞幸的玩法就非常互联网，
是
做 IP 做周边，然后一次一个主题，然后去玩那种去玩 topic， 玩那个话题，不管是贴纸也好，之前你愿意自发转发那个就酱香拿铁，然后茅台的那个茅台的咖啡，那个其实是非常有话题度的，互联网的这种节奏感，包括它的一些就是互联网玩法，其实我理解星巴克是想学的，
对，
因为他自己也在营销一些话题，但都没有爆出来。
我还买过他的袋子。
我觉得有个例子就是瑞幸，他每次买完咖啡会有一个小图片，那个是默默黑的一个那个图片，我其实每次都会保存下来。然后但是星巴克之前也有图片，那图片上写了一句话，就是你今天怎么怎么样，你是最棒的，就有点尴尬。
包括每次对暗号是吧，
对对
飞快你都不好意思读，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就是反正他那个我是不会保存的。
我之前会有一种感觉，就像老年人要走时尚路线的那种感觉。
对，
有这种感觉，就是他想往那方面再走，但是因为可能不，我不知道啊，就是猜测，因为我玩泡泡玛特嘛，我可能思维有点跳。泡泡玛特的团队非常年轻，所以他追潮流、追 IP、追年轻人想要什么东西，他其实打得非常准，他可以把这股火带起来。但星巴克是不是老了？虽然这样说不太好。
或者他就跟汽车一样，就可能他的客群就有可能就不是那人，但是他又想要那些人，
又想要，
就很拧
拧巴，
就是我又想照顾我原来就像我们这种中老灯的用户，然后又想关注年轻用户，因为大家都想要嘛。
对，然后所以那个团队可能之前对这些用户的研究会非常深入，但换句话讲，对于年轻用户呢，因为像那种既拿既走玩 IP 玩互联网，就是这种快节奏的，可能比如说30岁以下，他们其实对于这块的要求和诉求，玩拉布布的这伙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诉求，我不知道星巴克到底有没有去看去了解去研究，还是说真的只是看别人怎么做，我真的想去追一下。
对，我想因为刚才你们聊的这些其实都是从用户的体感上非常明显，就是虽然不敢妄自揣测它内部发生了什么，但是你总可以根据对吧专业经验去想一想，其实内部去做决策的时候肯定有人已经观察到这些，他就看竞争者怎么做的时候他也知道，但是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他决策这么慢，对吧？这个时候就是我就是想请教你们的事，就是如果你们在现场，他内部的组织结构业务架构肯定是存在问题的，对，从而导致能接触到最先锋，他的市场部门能接触到最先锋，他知道应该怎么做，导致他决策变慢，
信息流动
的问题，对吧？包括他的组织结构设计的问题，
嗯，
怎样来加速这样的决策，来如果请你们去做这种帮助他做某种转型，表面上看是市场营销的问题，但是很显然不是。
我觉得里边的事情其实很难揣测，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能理解，因为咱我们不经常讲创业者的窘境嘛，
对，
大家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看内部问题，也得从外部的定位开始，你的商业定位，你的客户画像，
对，
然后你到底取舍，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都想取，没有舍，那都想要，你发现外边的复杂性都涌进来，里边一定会有问题，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你还是应该从外往内看，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们谈的虽然是我们用户，因为我们在外边，咱在外边，那我们作为一个用户对他的体验，我们其实能感同身受他的那种矛盾，就是他的那种压力，他想要取舍，但是都要取，因为市场和预期在那儿，所以这些矛盾的需求涌入进来，它里边就自然就会
对，
用我们上一期聊的 Palantir 来解释。它内部其实说白了就是靠人在决策，因为它固有的这种结构在，对吧？又依赖人的经验，就更别提这种部门间的这种统仓、信息沟通，以及通常会出现的这种企业内部的不同部门的利益来决定做出一个正确决策，它有多慢？
对，
所以是不是这里面仍然有弊端智能体的这种潜力在？
我觉得是，就是星巴克。他在考虑引入一个新的客户交付模式的时候，之前他又没有真正在了解自己。就是我觉得我如果是我进到这个星巴克里面，我觉得最可能最急迫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让他真正的了解自己的今天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今天的决策是在以什么方式做，
对，
那我现在拥有的能力是什么， 那如果未来做一个新的交付方式，我缺少的能力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面对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还就是甚至还不用去谈 AI， 去谈一些新技术。
嗯，
因为我去过星巴克，就是之前其实跟星巴克里边的人沟通过，
嗯，
然后而且星巴克里边也是特别的
高大上，
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然后我还在里边自己用他们内部跟那个店里一样的咖啡机给自己做过咖啡，然后所以为什么你看今天我一直在搂着聊，因为我觉得大家不要，就我其实怕给大家产生一种印象，就是你觉得哦，甭管是叫退出了还是叫什么深度合作了，所以他就不好，一拍到底，然后他内部组织就有问题，价都容易，那哪个企业没问题呢？但如果当我当时去跟里边的人沟通，我发现大家，我们想的大家都在想，他们一天到晚就在想这个问题，
是的，
技术也都是一帮牛人，产品也都是一帮牛人，说白了没点功夫，没点技术的进不去，
对，
里边也有做企业架构的，也有做治理，一直在做，
嗯。
所以在这里边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哎，我这个没想到啊，我这个组织之间有隔阂，然后沟通策略下上了一个 AI 就能优化，因为我还是觉得你让我进去发现把那些像刚才那些我又要这个又要这个，我又要保持我这个，我又要抢这个市场，然后中国然后整个可能大的这个趋势现在大家又在钱包又紧，然后那我你说白了，它能降价，它能轻易降价吗？其实也不能。所以在这里边，你发现所有的矛盾卡在那儿。
对，
我觉得它就咱说不好听点，有点像那个大公司大象难掉头一样。
对，
所有过去它的东西，它的点现在就变成了它掣肘或者它的约束了。那你让 AI 决策，它也得考虑这个问题。我人都解决不了，我觉得现在 AI 它顶多也就是能达到一个人的决策水平，我觉得它也很难。
嗯，
对吧，我是这么一个
所以我感觉唯一能做的就是还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进去，然后将他现在所有决策的因素我们拉出来，看哪些决策我做完之后
取舍，
对哪些是正向
的，
哪些对其他环节有负向，你真正的去看他现在所有的复杂性之后，然后去做一个可能会很痛苦的这样的一种决策，有可能是真的要舍掉一些东西，还有可能完成一个真的就所谓的大象的一个转型。
对，
对，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看不清星巴克的一些行为，然后我其实一直在想，就是就像我们平时做项目或者做产品的第一步，我们可能会去搞清楚它到底要什么，目标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星巴克会铺张它的店面，扩张它的店面，同时它把外卖也做起来，线上化也做，那它到底
前年还做甄选，
哎，对，就是还有它的一些就是那种什么我忘了叫什么店来着，大师店，它每一个步骤既往高端走，同时又想亲民，同时想那我们其实看不到，或者说从这些行为上面我们很难倒推，就在我们进项目的第一步说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很难从这些行为里面倒推出来了，因为我们平时做项目的方式可能就是从目标出发，然后往下盘，然后往目标去走，然后去看到要做什么事情，但其实往往倒推的时候我们可能推不出来，所以现在其实这点其实很模糊，我们看不清楚，
对，
所以说就需要有一位力排众议的这个大老板决定一下，
要拍一下
怎么做。
对，
其实我刚才听王健说的里面好像每个人都是无辜的，但是结果现在就是这样，船大难掉头。对，我虽然你开头说比较要保持善意，但是我听你这话一点都不善意。
为什么
像是宣判，
你都难掉头了，善在哪里？
不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咱们外指指点点，但你在里边你发现如果你进去，比如有一个公司找我说，哎，你过来聊一聊，我一开始，哎，你这问题多了，我进以后把所有约束放在这儿，你发现我要是 CEO 我也干不了，
对，
就是它就是一种你知道无奈一样，就是如果你都它是那个约束，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儿，道理我能讲清楚，但是结果有可能我也给不出更好的结果，
可能是有执念吧，
因为我总对，因为我总觉得
执念及约束，
谁比谁傻呢？
但是你跟就像刚才凯峰说的 AI 能做，或者说我们之前设想的那个产品能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帮你模拟，当把你的产把你的公司做成一个沙盘，然后让你的决策来模拟，比如说你现在什么都不想放掉，是因为你不知道放掉之后是什么样的后果，你没有办法承担，你怕，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沙盘，比如说你放掉这个之后，你模拟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后果最差是什么样，你能不能接受的时候，这个决策是不是就好做了？
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好的点。就比如你说 AI 现在大家都在讲，最近其实比较火的是世界模型，
嗯，
我要模拟世界，
嗯，
有可能开车或者训练，
嗯，
那咱世界咱管不了，那，嗯，是不是我有一个企业模型？就是回到刚才上一期了嘛，如果能给企业建一个模型，这好处就是原来大家的决策是赌，
嗯，对，
就是。就赌这个，因为你脑子里边在做沙盘推演，但是每人推演都不一样。如果有一天，哎，我有了企业所有的知识，我有了商业的知识，我有了过去一两年的数据，我有了竞争对手的实际市场的数据，我可以就像调模型一样，我可以让它就跟平行世界同时起无数的平行世界，你去模拟。
对，对，
比如我现在就把线上，我就关注线下，我铺店，我铺到哪些城市的结果是怎么样，对吧？我就模拟，然后最终我就相当于我选择一条，模拟出来再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取舍，我们说出的容易，但是你真让我去取舍，我也哪个都不敢舍。你为你敢为哪个舍负责任呢？
对，
但我觉得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就你企业是在这个世界中的，你一定要基于一个世界的假设，你才能去真的模拟这个企业。那个假设如何做对的假设？比如就新冠来了，然后大家的钱包都紧了，整个经济下滑。这就是这些特殊的事件，它其实如果真的来的时候，那你的模拟的假设就变了。
我觉得它既然是模拟，就比它只是跟不模拟比，就像黑天鹅一样，你永远没法判断。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看企业，我一定不是只看企业。所以其实咱们聊过，环境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模拟环境，
对，
我们看一个东西一定不是它自己，而是它的周边。对吧，
嗯，那你的模型就太大了，就是很难建立啊。
对啊，
我感觉数据就太大了，就是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事情。
但是其实比如像原来做很多这种决策建议，它就在做，就是无非是大家的结果的准确性精确度，你考虑的数据范围嘛。但是我是觉得我很同意东西的想法，就是可能现在大家你让人处理人，其实现在说 A 真的像人或者智能体像人，但是又不是人，因为他对处理大上下文其实没啥压力，对吧？但是人处理你其实只能接受这个窗口这个上下文，你的决策只能在这，为什么人出现了层级，出现了组织，那我觉得这点有可能是可以跟他互补的，真的有可能。虽然我们没法说人家有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改进，但我觉得这个思路是成立的。
这让我想起来之前看到的一个壳牌的一个战略，讲他们战略组织的故事，就是壳牌，你看它经过市场波荡这么多年，它依然是润滑油里面最好的那个，那它的战略部门究竟在用什么方法做它的战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奥秘所在的。我大概看了一眼，其实它的战略跟其他公司不是很一样，它一直在做一些极端性的假设，就是它就假设十年后资源枯竭，那今天的壳牌要做什么？如果今天什么都不做，是不是十年后我们就完蛋了？他在做很多这种极端性的假设，来甚至来迫使自己部门提前做很多的准备。当然这个小公司其实很难做到，
因为他有资源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些战略上的思想，结合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些看到企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结合 AI 进行的技术，我觉得它会是一个真正很有前景的一个未来。
好，我衷心希望星巴克能再续辉煌，找到它的定位。就像刚才张娜说的，我觉得战略做一些调整，因为毕竟这个品牌，
承载的太多，
承载的就是中国人记忆好多，
儿时的梦想，
儿时的梦想，
而且帮助很多人做了自我定位，是
驱动了自我的进步。
对，以及我觉得它其实现在还是善待很多人的。我觉得，因为每次你去星巴克，你都会看见很多像我这样的中年人。
对，我
善待老年人。
对，大家现在在星巴克都在聊 A 阵的创业的问题。
对，很多老年人在里面下跳棋。
什么叫老年人？我没见过，
就是、
反正、
就是、
我们俩见过，两个老奶奶花白的头发，然后在那
很优雅的下
下
跳棋。
我真的场景非常美。
这个空间还是挺好的。
现在也是我的第三个。
嗯，
好，那先这样。